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9月6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好，那进到了应该算是倒数第二集，但严格来讲的话，应该是完整一周的最后一集了。因为下礼拜的那一集啊，只会有三天的内容嘛。但其实我还在想哦，是不是要分三天来录，还是说就一次把它录完？因为呢，我想说啊，就是利用最后一集的时间哦，来做一下这整季节目的 outline。好，就是说呢，其实因为我每天啊，都有把我就是要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好，所以呢，我现在都可以去回顾一下，就是我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到底讲了哪些东西，然后大家就可以利用最后这一集啊，然后回去找说哦，之前讲过的哪一个主题，在哪一集可以看到？哦，应该讲说可以听到了哈，不是看到，可以听到这样子。那我当然也想要就是记录一下我当下的反应，就是我现在回去看我之前讲的东西。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想要补充的资讯？哦，我觉得这应该会还蛮有趣的哦，尤其是啊，因为这一整年下来，真的是听到太多人一直在讲说，哦，这节目有没有什么时间轴啊，或什么之类？哦，没有，就是我也不想要麻烦 Adam 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自己来做哈、哦，就最后一集我来做一个整季的 outline， 让大家比较可以轻松的找到之前想要听的主题呢，分别在哪一集可以收听到。好、哦，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如果有什么想法上面的转变的话，可能在后面几集再跟大家更新。反正哦，这集上的时候，应该我已经开始录就最后三集了、啊，所以也没什么改变的空间。反正呢，我们就先这样子规划。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马上进到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话题呢，主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想要统整哈、哦、球员们各种生气的方式。那说到男生生气哈、哦，其实摔东西是很常见的。虽然说呢，如果你是一个会摔东西的男生哦，女生在择偶上面可能就会特别考虑一下啊、哦。但是呢，在棒球场上面啊，男生生气当然还是摔东西是最常见的。那摔棒子啊，摔头盔、摔手套等等。那有的东西吼、哦、摔起来会很大声，像是头盔这种吼、哦、就是比较硬的，然后有弹性的东西，摔起来就会很吓人啊，它真的会很大声，然后会吓到人。那有的就比较还好，不管你是摔你自己的打击手套，或者是你的手背手套，这个就会比较小声一些些，所以呢可能就啪一下然后就过去了。所以呢其实啊，在休息室你就需要非常会阅读空气、哦、什么叫阅读空气呢？如果你感觉某一个人的脸色不太对了吼、哦、你就需要赶快离开那个空间，不然如果有时候东西摔下去，假如说是会破掉的，或者是说会碎掉的，那如果有东西喷出来的话，那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导致旁人受伤的哦。我记得在前几周的比赛里面吧，我们有一个打者，他那一天呢就是打一个滚地球之后，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觉得他自己没打好，所以他就把他的球棒往旁边一甩，但是他甩得太远了，他是直接甩到就是观众席的那个网子上面，还好是有网子挡下来，不然就会直接飞到观众席里面。然后当下呢，我们教练就非常生气。好，我们的投手教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投手教练，因为我在猜吼，他是拉丁球员啊，然后我们的投手教练是委内瑞拉来的，所以他也会讲就是西班牙文，所以他们两个沟通起来比较顺畅，所以他当下就直接用西班牙文跟他讲说，你这样做很不对的，你们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我听得懂，一定是在讲这个的吗？怎么可能会讲其他东西？就在讲说他这样子不对，他不可以这样摔球棒，而且会造成其他人的危险。所以当下哈，我们总教练听完他们两个讲完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球员换下场了，就是换另外一个球员哈去替代他的位置，等于就是一种惩罚性的调度啦。在棒球场里面哈，我们就是允许你生气，但是你生气你不可以影响到其他人，你不可以造成其他人受伤，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呢？我说你在休息室哈，一定要很会阅读空气，因为如果你真的太靠近他要摔东西的地方的话，是真的有可能会受伤的。但有时候呢，就是防不胜防，真的是防不胜防，因为呢，我们有些队友啊，生气会 delay。什么叫做 delay 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齁，就是假如说啊，那一局啊，他可能不是第三个出局，但是因为呢，他在打的时候，他没有成功推进，或者是说我们那一局因为他的关系没有打好，所以没有得分，齁，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等到该局打完之后呢，才开始生气，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呢，就会导致有 delay 的情况发生。也许他就只是第二个出局而已，但是呢，他就是等到第三个出局，然后确定我们没有得分之后呢，才开始爆发，齁，所以呢，在休息室啊，被吓到真的是常有的事情，因为你完全不晓得哪些球员会在哪些时机点生气。当然久了之后你可能会抓到一个 pattern， 但是呢就是偶尔还是会出乎你的意料。而且其实齁、哦、不是只有打者会生气哦，投手也会。但是投手齁、哦、对于自己表现评估的方式啊很难判断。齁、哦、有些投手可能觉得说齁、哦、我自己今天丢一场优质先发六局掉三分以内我就很开心了。但有些投手呢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很高的，他可能觉得掉个一分他就气得半死这样子。齁、哦、所以呢这个就是阅读空气的重要性。你要知道，你要对这个人足够了解，你要知道说齁、哦、他是那种掉一分就会爆炸的投手，还是他是那种就是掉三分以内他都觉得 OK 的。这个呢就需要就是长久经验的一个累积啦。因为投手退场之后齁、哦、大家通常都会去找他击掌。但是在这个 moment 呢，你到底是要给这个投手一点自己的空间，还是真的去找他击掌呢？这个就非常考验你的判断。不然真的很有可能会 high five， 害到一个空气哦。齁、哦、真的有可能。我就曾经有几次就是投手下来之后呢，我就错过了他对于今天表现的那个评估那个评断，然后呢我就把手举在那边，然后他就直接走过去了。 超级尴尬，你也只能自己跟自己击掌哦，这真的超级尴尬的。OK， 好，那我们刚讲完了就是常见的生气方式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些特别的齁。讲到特别的生气方式啊，我知道台湾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一些不管是冲撞竹笋啦，或者是揍变电箱啊，或者是拿棒子敲板凳之类的齁。这些呢可能是在台湾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生气事件啦齁。但是我在美国呢也有看过两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第一次呢是去年我们在 Greensboro 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的dugout不是和 Clubhouse 连在一起的哦，所谓就是大概我没有跟 Clubhouse 连在一起，我之前有讲过这个情况吗，就是球员看比赛的那个休息室齁和我们里面那个 locker 啊没有连在一起。那没有连在一起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在 dugout 的地方，就是休息室的地方设置一个厕所，不然每一次呢如果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想要上厕所我们就要跑很远。那像之前不是有讲过就是在 Erie 吗， Erie 他们的那个就是 Clubhouse 齁是在中外野的外面，但是呢我们是坐在一垒侧，所以呢如果每一次你要上厕所你就得要从一垒侧跑到中外野，然后再走进 clubhouse 里面上厕所，这样很麻烦嘛。所以呢他们就会在dugout里面直接设置一个也不算是流动厕所，就是一间厕所的空间啊，一个卫生间的空间。那我们去年在 Greensboro 齁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配置，所以我们的dugout里面也有一间厕所，然后那个厕所的门呢是铁做的，很厚的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我还记得齁那个系列战我们是打白袜，然后他们有一个投手就刚好那天状况不好然后爆掉，然后那个时候齁很关键，因为刚好是争夺那个季后赛席次的那个关键场次啦，所以那头就非常非常生气，他下去之后啊，他就直接进厕所。我们连坐在三垒侧啊，我们都听到一垒侧这样蹦蹦蹦好几声，他就揍那个厕所的门，你知道吗？后来过没多久啊，我就看到我们的防护员哈进去接电话，我就问他说：“哎，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讲说：“哦，因为对面的防护员打给他，说他们有个投手啊揍厕所门揍到受伤。”然后我想说：“靠，太夸张了吧？谁会揍厕所门揍到受伤啊？”然后他就说呢，希望我们帮忙安排这个球员哈去最近的医院检查。然后那时候呢，刚好是明星赛放假的前一天。好，所以就是那时候刚好就是上半季冠军的那个时间点嘛。我们防护员啊载我跟博昱回家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诶，刚刚那个投手照完 X-ray 回来了，就照完 X 光回来了。然后呢我就说啊结果怎么样，他就说哦，就他的指骨粉碎性骨折，是粉碎性骨折哦，不是骨折而已，是真的直接 break into pieces， 你知道吗？我想说也太气了吧，是要气到怎样才可以蹦这么多下把手指打到骨折。如果是我齁，如果是我，我打第一下我就会知道哦好痛哦，啊算了算了，不要再打了。就是我可能就是操熟啦，你知道吗？就是打一下就知道说哦这个有点痛，这个不能继续打。所以你就知道齁，当下他应该是真的非常非常生气啦。OK， 好，那第二次呢齁，第二次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球员生气事件啦，在前几周而已，就发生在前几周。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有个队友啊在关键时刻打了一个鸟滚齁，就是他没有把分数打回来，所以他就气到直接把一根完整的球棒折断。哦，说到折球棒齁，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是边跑啊边一边折断齁，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可以一边跑一边把球棒折断，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好几个人在笑说哦，这个球员啊他明天那个 effort tracker 就是那个跑步记录跑垒有没有努力的那个程度的那个表齁，应该会被记一个 negative。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没有认真跑，他一边跑呢还一边在那边折球棒。但最好笑的是呢，这个球员比赛结束之后还一直跟大家炫耀说哦，我刚是边跑边折哦，这样子。我想说诶，这有什么好炫耀的啊，厉害是厉害啊，但这种事自己提就不酷了吧。好，不过这个球员啊真的是超级自信的那种类型，就自信到有点好笑。他那天呢、啊、就是有另外一个 play， 就是他有一球齁一垒滚地球，他自己碰了一下然后掉出来，就他是守一垒的嘛，然后碰一下之后掉出来，他完全不知道那个球掉出来了，他还跟投手比说哦不用补位了不用补位了，我自己踩垒包就可以了。他就戴着那个空空的手套，神情超级自信的去踩一垒，真的超级好笑。他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有点傻傻的但是又超级自信的球员啊、哦、我觉得还不错啊，蛮特别的一个人。那、啊、最巧的是齁，那一天同场我们左外野也上演一个就是排球情人的戏码，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左外野手啊就一个拖球然后送对面一支全垒打，就是拖出去变全垒打。然后格林投手教练呢、啊、还开玩笑跟我们讲说诶，如果不讲的话我真的以为我们就在打假球，你知道吗？就是我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夸张的比赛。然后我就很想要跟他讲说齁，就是排球情人啊跟假球我们在台湾都看过。真的不晓得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齁。不过这种玩笑真的只能在美国开，就在台湾开真的太敏感了啦齁。这个也只是就是我们跟教练之间，教练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太当真。但是我们话说回来齁，就今天你不管再怎么生气，我觉得还是至少要维持两个原则。好，那第一个原则就是刚刚我第一个讲的，就是不要伤害到其他人。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再怎么生气，我觉得你都还是要尊重队友。像是我们有些队友啊生气的时候会迁怒，好像是季初的时候有一两个投手啊因为野手失误所以掉分，他们下来之后呢就会对野手生气，然后故意不跟他们击掌哦。 或者是呢就会直接看着他们说诶、欸、seriously 这样子，就是说你真的吗，你认真的吗，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超过了、哦、野手也是在后面尽力帮你守备嘛，那他们美记的时候你有真心感谢他们吗、哦、你有真的内心里面感谢他们吗？我觉得肯定也没有。我相信啊，就是你也不会希望、哦、野手今天美记之后跑来跟你讲说 seriously 你每一球都要我这样帮你扑吗，到底是有没有搞错这样、哦、我觉得这样子他们跟你讲的话你一定也不会好过。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迁怒、哦、真的大可不必。所以两个原则，第一个不要造成别人受伤，第二个不要迁怒。除此以外、哦、你要怎么样对自己生气，我是觉得都无所谓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其实生气的时候啊，我认为哈、哦，好像真的可以发挥出比平常更大的潜力。当然，这不是鼓励大家要生气，只是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体悟呢？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还在卫权的时候。好、哦，我们还在卫权的时候呢，当时学长是我的就是 supervisor 吧，就他是我的主管。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很生气，我们就不讲他为什么生气了哈、哦，这个不重要，这个内容不重要，反正他也不再生我的气啊，所以就不需要讲了。然后他就很生气，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冰桶啊，我们那时候有那种钓鱼冰桶，很大很大的那种钓鱼冰桶，然后里面就是放冰块跟水，然后就是要让球员就是平常去球场比赛的时候呢可以喝到冰的水这样。所以通常呢我们就是会在我们的主场先把冰块先装好，然后装好之后呢去客场，客场那边会提供香水嘛，然后那个香水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水一瓶一瓶插进去那个冰桶里面，然后最后呢再稍微加一点点的水，冰块稍微融化之后呢那个瓶装水就变得很冰。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操作的。但是你要想啊，那个超级大的那种钓鱼冰桶我想一下它的 size 要怎么样形容，应该是至少有 1.5 公尺，好、哦、1.5 公尺，然后乘以大概80公分吧，好、哦、然后高度大概也是80公分我在猜，好、哦、反正就是很大的那种钓鱼冰桶。当他装满冰块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重的，但是那一天呢学长他就是很生气，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钓鱼冰桶用摔的直接摔进去我们的那个游览车里面，就游览车下面放行李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跟学长交情算不错吧，所以我们就一直笑他说你干嘛那么生气，你不要那么生气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想要复刻他，复刻他那天的那个行为。所以呢我们那天在二军的时候啊，我就请那个我另外一个防护员的同事啊就帮我拍，我说诶、欸、我也要来丢一次这个冰桶、哦、我也要像学长一样来丢一次。然后呢他就录影帮我录影，然后我就把那个冰桶丢进去，然后很顺哦很帅这样子。然后学长就传讯息跟我讲说诶、欸、拜托，我那天丢的是就是全部冰块装满的冰桶，不是空的冰桶好不好。我说怎么可能，那个冰块装满的你怎么可能丢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尝试把那个冰桶全部装满之后再丢一次，哇靠，我连抬起来都很吃力，更不用讲说要把冰桶丢进去那个下面装行李的地方，那根本就不可能。我光是抬起来我都觉得我已经出了七八分力了，你还要我摆动，然后最后还把它甩进去，哦，那个真的是天方夜谭。所以我那时候呢才发现，就是人生气的时候好像真的可以做出一些常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举动啊，这就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体悟。但是也让我就是不禁在想、哦、就是生气这件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应用在球场上面让球员的表现更好。诶，我们明天呢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部分，看我们的教练、哦、是怎么样教中哲在场上生气的。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9月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啊聊到很多、哦、球员生气的部分嘛，那我们教练呢也有跟中哲讲说呢希望他可以多生气一点点。这个乍听之下好像很奇怪、哦、怎么会叫球员多生气一点，不是应该要保持情绪稳定吗、哦、沉着老练这样子、哦、但是呢、哦、我们教练是有一个理论的，因为他觉得中哲打不好的时候啊大多是展现出来那种就是难过的情绪，而且这个难过的情绪啊是周围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这个当下呢你会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哦、为什么我们球场这么大，为什么我打那么多强劲的球到最后都被接杀、哦、为什么每一次他们都用变化球跟我对决不丢直球给我。这个我在之前和大家聊就是我们那个 Altoona Curve 那个球场的那一集、哦、也就是那个 PNG Field 啊，就是你打久了之后在这边的球员都会慢慢的自信心开始流失，但是呢你只要越难过你反而就会越陷越深，因为这个难过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你只要开始难过你就打得更不好，你打得更不好你就更难过，所以呢你就很难 separate from 上一场比赛、哦、什么叫做 separate 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我认为对于棒球来讲更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棒球就是一个高失败的运动，所以如果你一直往回看觉得我刚刚为什么会失败，你就很难进步，然后你也很难找回自己真正好的状态，甚至呢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所以呢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哦、就是往前看，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往前看 separate from 上一场比赛、哦、或者是说上一个打席甚至是上一颗球你都不管它，因为我上一颗球打不好那又怎样、哦、如果我上一个打席打不好那又怎样，我上一场比赛打不好那又怎样，因为接下来的下一球下一个打席下一场比赛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这个呢才是我现在应该要注重的东西，也是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部分。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你每挥空一球、哦、你失败一次你都要觉得很难过，就觉得说哦，我刚刚的球怎么会挥空， 这样要怎么打好？这样不可能会打好嘛。所以教练呢就给中哲两种样子，问他说你想要成为这两种样子哪一种人？好，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第一种人呢是投手连丢两颗好球进来，然后呢他就说哦完蛋了，两好球了怎么办？那我等一下是不是要稍微把好球再放大还是怎么样的？那第二种人呢，一样的 case， 就是呢投手直接丢两颗好球进来，但是呢他的心态是 OK 啊，没关系，刚那两球是你投的好，反正没有进到我的 cos， 那本来就不是我想打的球。但是下一球如果你丢进来，丢到我 cos 里面，我就把你打爆。好，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教练就问中哲说：“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中哲说：“我当然想要成为第二种。”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我从旁边的观察，就是李浩宇，就是浩宇啊，他真的是就是属于第二种这种球员。你在旁边看他，你就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很有那种 tough mentality。”就虽然说会冒着就是被罚款的风险，但是他也很敢就是跟裁判争取，好像这个人永远都不服输一样。就像那时候啊，就是我们去 Erie 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他不是被驱逐出场吗？当下的情况我有跟大家解释过嘛，就是因为我们的投手拿到球之后呢，就在投手球附近走来走去，但是呢投手是没有受那个 pitch clock 的限制的，就是说没有什么8秒一定要站好啊，或是8秒一定要就是踩到投手板之类的，没有。但是呢打者是一定要在8秒内一定要看向投手，所以呢投手还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呢，浩宇其实就应该自己先站好了，但是呢可惜是他不知道这个规定，所以呢他就在那边等投手，想说你还没准备好嘛，那我等你一下，就没想到呢8秒过去他就被判了一颗好球。我忘记那个好球是害他被三振还是怎么样，好像不是啦，好像只是第二颗好球而已。但他后来好像打了一颗滚地球出局之后，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回去跟那个裁判理论说，我是在等那个投手欸，我不是没有准备好，我是在等那个投手。虽然说他搞错规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他非常有斗志，他在场上绝对不服输。而且你知道吗，他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翻译，然后呢去协助他去争取他想要争取的内容，他可以直接用英文告诉那个裁判，跟他讲说我就在等那个投手，我自己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我只是因为在等他所以才没有站进打击区。他都可以用英文很流利的跟裁判讲。但你一定了解我在讲什么，就是如果今天英文不是你的 native language， 你要用这个语言跟别人吵架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我来讲，这一点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就是浩宇他可以在很生气的时候用一个他不是很熟悉的语言跟别人争取他应该要有的权益，这点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这也让我觉得就他真的就是属于刚刚教练讲的那种第二种球员，因为他今天假如说今天有个投手丢两好球进来，他也会觉得无所谓啊，就刚刚那就不是我想打的球，但是如果你再丢进来一次是我想要打的，我就可以把你打爆。所以这个永远都是 moving forward 的这个心态对于球员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教练呢就告诉中哲说啊，其实呢你知道吗，你就是现在全队最好的球员。我觉得这个也毋庸置疑啊，因为毕竟现在我们整队里面就只有中哲在40人名单里面而已嘛。但是他也提醒中哲一件事情他就跟他讲说，你看如果今天其他的队友看到你在难过，你觉得大家会怎么想？然后中哲还说他觉得大家可能会来安慰他吧。然后教练就说，你觉得大家会可怜你吗？他不觉得，就是他觉得可能不会。对于教练来讲，他觉得其他球员的心态会比较偏向是，哇，连我们最好的球员都在 go through 这个阶段吗？都在这么低潮，那这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是不是就是我打败他的机会就来了？因为职业运动就是这么的残酷嘛，不是你打败我，不是你干掉我，就是我干掉你嘛。所以呢你可以生气，你可以 being tough， 但是你千万不可以让别人觉得你在难过，你要一直往前看，一直往前看才可以把 separate 这件事情做好。那当然这件事情很有道理啦，但是中哲呢就跟教练讲说呢，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需要目标的人。那有没有一个就是到球季结束之前的目标，或者是说数据可以让他去追求，不要说这种很虚无缥缈，就是说把这种什么 separate 做好这样子。不管可能是说到球季结束之前 barrel 的次数啊，就是强劲击球的次数嘛，或者是 quality at bat 的数量，教练就说呢，其实这些根本都不重要啊，为什么你要在意这些东西？他认为中哲呢只要把 separate 做好，成绩自然就会好转。所以呢他就给中哲一个挑战，他说呢，我要你在球季结束之前都不可以让大家看到你难过的样子，可以生气但是不能难过。如果呢你喜欢有目标的话，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西你想要做到就是怎么样的程度。今天你讲 barrel 可能有 barrel percent， 好，那你今天呢就是这个 separate 的 percent 你想要做到几 percent 呢？然后中哲就说 OK， 他想要做到 100%， 也就是说呢他不想让大家看到他难过的样子，永远都不要让大家看到。所以他就和我们的教练约定好了，到球季结束之前要把这个 separate 的事情呢做到 100%。 然后教练呢也请我一起帮忙监督他，因为毕竟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可能更长，我会看到他一些私底下的样子。那这个私底下的样子呢，是不是他其实在球场啊都很 tough， 但回去之后呢就自己在那边难过。但也不是说就是不能难过，而是呢你难过之后你要用多快的速度去消化掉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假如说你今天在场上你一颗球打完之后呢，你要难过多久？下一球可能会在就是现在有 pitch clock 嘛，所以15秒内可能就会来了，所以你到底能难过多久？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关键。但是没想到呢，就出乎意料的这个挑战真的非常有帮助。虽然说呢我在中哲旁边每天看着他，我知道他很难做到 100%， 偶尔还是会不小心觉得说我今天怎么会做成这样子，但是我确实更少看到他失落的样子，更多时候呢反而是他一直在很积极的找寻说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是说真的有做到努力向前看这件事情，永远都只专注在下一球，下一个打席，下一场比赛。 我认为啦，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变。其实呢，我非常的开心，就是他能够在球季结束之前啊，有这样子的体悟，而不是带着一个就是很失落的情绪进到休赛季，觉得说啊，我今年真的是一事无成，就是都没有什么样的进步这样子。你要了解到齁，你今年在打的球场啊，是一个非常难打的球场，而且你现在打的成绩呢，是 Double A， 是真正开始要进到大联盟的挑战。所以呢，你是要带着一个失落的情绪进到休赛季呢，还是你要带着一个 OK， 我现在就是要 separate from 上一个赛季，然后呢，我要继续努力变得更好，然后进到你的休赛季训练呢？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今天会聊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的教练就是希望他齁减少一点难过，但是呢，生气是 OK 的，生气当然可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情绪想要宣泄，那他会更倾向你用生气的方式宣泄出来。不过生气当然也是有限度，那要如何找到那个 fine line 齁，是带一点 anger 上去打球，但是又不至于失去理智呢？齁，这个可能就会是下一个努力的目标了。不过我相信这个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齁都是一个挑战，就是你要如何去控制自己的那个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情绪或者是亢奋的情绪。亢奋的情绪对于比赛来讲当然也是好的，但是我要怎么样控制在两三分的亢奋或是三四分的亢奋，而不要让自己超过那个 fine line， 最后可能变成就是九分十分，那就绝对会影响到表现嘛。好，说到这个啊，我就想到我们真的好久没有聊有关就是心理层面，运动心理层面相关的议题了。过几天呢，可能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集吧，我们再来聊一下对于运动员来讲，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技巧。那这个心理技巧呢，也是为什么影响了我从去年开始每天写日记的这个习惯，那也间接促成了就今年我把这日记的形式啊转换成航海日志。所以呢，这个心理技巧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相信都会非常有效，就算是一般人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留到后面几集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咯。好，我们今天聊这边，拜拜。欢迎收听9月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跟各位聊的呢，是我在球场里面的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齁，就是捕手教练啊，通常都会在大告里面打很多的暗号给捕手，但这个暗号到底是在打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就来以我们球队的例子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基本上齁，教练打暗号啊，就脱离不了就是 first touch 或是 last touch， 就意思是说呢，你今天就看我这只手第一个碰在哪里，或者是最后一个地方碰在哪里啊，或者是说呢，我现在是用右手打暗号，或者是左手打暗号。我觉得很多的暗号齁，基本上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我还是帮我们球队稍微保留一点隐私啊，虽然说呢，这个暗号现在已经球季结束了，明年可能就会更换一套新的，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暗号好像每一年都在更换新的，但没关系，好，我们就稍微讲的比较隐晦一点。总之呢，我们就是看四个重点，就是这个教练呢是用右手打暗号，或者是左手打暗号，或者是呢是看 first touch 或是 last touch。那摸在不同的地方呢，就代表不同的暗号。像是我们的捕手教练呢，所打出去的暗号啊，就有五种。好，第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牵制，然后牵制一垒啊，这个呢就叫做 pick。那第二种暗号呢，就叫做 drop glove 啊，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嘛。好，就是由捕手这边打出来的，打出来之后呢，他会让野手知道说，哦，我们现在要做 drop glove， 那我们就可以配合一个时机，然后当野手冲进去的时候呢，捕手就会这边做一个手套下压的动作。或是我之前看过影片嘛，也有人是就是摸地板，然后这个都是相同的概念啊。然后在这个同时呢，投手就会回身做牵制。好，那第三种暗号呢叫做 inside move。 那 inside move 呢其实就是回马枪，就是投手抬脚之后呢回身牵制二垒。好，这个叫做 inside move。 那第四个呢跟第五个其实有一点点像，有些球队我相信他们会把它并在一起。好，叫做 quick pitch， 就是快投。好，什么叫做快投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 delivery 大概在1秒35以内对方就会很难到垒，所以快投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没有要求就这一球的准心了。好，我们不丢进去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做一个快投让他们没办法到垒。那你听到这个第四个暗号你就会马上联想到第五种，也就是 pitch out。 这个概念呢跟快投是非常类似的，就是呢我动作要快，然后我丢到一个就是让捕手比较好接球可以直接传往二垒的地方，所以可能会是比较外角比较高，这球呢我就是没有要投好球的意思啊，但是呢我要投到一个让捕手比较好做投 Q 的地方。所以呢你很常就会看到我们的捕手教练啊坐在大告里面，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坐着，所以不会打那种全身性的暗号，他们就是直接用他们的脸来打暗号。什么叫做用脸打暗号呢？就是说我今天我用我的手去比我脸的各个部位，那你只要注意呢，我是用右手打暗号，或是我用左手打暗号啊，或者是我现在是要求你看我的 first touch 或是我的 last touch， 你就可以知道呢我现在是在下什么样的暗号给捕手。好，我这边举个例子，虽然说这不是我们球队暗号，但是呢我还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比较好了解。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总共有五种暗号嘛，那其实我们球队是四种，因为我们把 quick pitch 然后跟 pitch out 是合在一起的。那假如说呢今天那个帽子的 bill 齁、哦、这个 bill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帽檐的意思啦、哦、代表的是 pick。好，那如果今天摸到鼻子的时候呢代表是 drop glove。那今天摸到下巴的时候代表是 inside move。那摸到右边耳朵的时候呢代表是 quick pitch 的话呢，好，我们都已经定义好咯，就是 bill 是 pick， 鼻子是 drop glove， 下巴是 inside move， 然后右边耳朵是 quick pitch。 接下来呢，我们就只要知道说我们是要看右手打暗号或是左手打暗号。假如说我们球队今天是右手打暗号才代表说暗号有启动的话呢，那你就只要等捕手教练，然后呢用右手去比暗号，比比比比。好，那我们今天要看 less touch， 所以呢我就随便乱比随便乱比，一直摸脸上各个地方，然后最后 less touch摸到 Bill， 那代表什么？好，代表说我现在要做一个 pick， 就是一个传一垒的牵制。那如果今天捕手教练是右手比暗号，然后呢比比比比比比完之后呢，最后 less touch 摸下巴呢，好，代表说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 inside move。好，这样大家应该比较可以了解了哈。其实我知道很多基层的教练啊，他们会在大告里面哈用这样子的方式打球种暗号给捕手，意思就是说呢，其实配球都是教练在配的，但基本上哈到 pro 已经没有在教练在配球了啦，因为 pro 的话你都是让捕手自己来配球嘛，怎么可能你已经打到职业了还需要教练帮你配球？好，这个我不太确定哈。至少我们球队不是这样子，我们就让捕手自己配，因为捕手其实事前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不可能说还需要捕手教练来教他怎么配球。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请 Mickey 教练来留言辟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 pro 球队的捕手教练都已经没有在配球了，搞不好 Mickey 教练就有在配球，然后他就想说你乱讲，你这边给我乱讲，我就是有在配球的啊，那就好笑了。 OK， 没关系，那我们就请 Mickey 教练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因为毕竟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嘛。好，但是呢 TD 啊，就是 Taylor Davis 那我们的那个捕手教练，他是有跟我讲说啊，他打这个暗号完全就不是为了配球，他就只是为了就是下那些牵制的暗号。那他会用他身为捕手的 instinct， 就是他的那个直觉啊，看看什么时机是适合盗垒的。像是如果投手球数领先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容易会投变化球嘛，所以这可能就会是一个盗垒的时机。或者是一出局两好三坏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如果下一个盗垒战术就是教练相信现在打击区里面这个打者可以 make contact， 就是他可以击到球。那所以呢，跑者的工作呢，他就只要确定投手 goes to play 之后呢，再启动，就是你确定他投往本垒方向之后呢，你再启动就好。那大家一定会想说，那这样子就是你等到他已经启动了，然后才跑的话，跑者不是就很容易就会死掉？没错，这个时候跑者会非常的 vulnerable。但是呢，如果战术失败的话呢，也完全是教练的责任，因为教练就是希望在一出局两好三坏的时候做一个比较积极的战术。那教练也有讲了，他知道他这样子说非常的不负责任，因为盗垒失败其实是记在球员身上嘛，就算呢我负责任那又怎样。但是因为呢我们当下就是相信这个打者可以碰到球，就算呢打成滚地，那因为你提前起跑了，我们也有大几率的可以避免双杀。所以通常呢我们会在 contact 很好的打者在打击区的时候下这个 hit and run 的战术，就是 hit and run 就是叫什么打带跑的战术啦。好，所以呢一出局呢是一个非常好下战术的时机点，零出局反而就还不急哦，因为零出局都还很有机会可以打回来嘛。那两出局之后呢，可能就是要看是前段棒次或是后段棒次。如果今天是轮到前段棒次的话，也许你站在一垒对他来讲就已经是得点圈了你懂我意思吗？就这些强打者来讲，对他们来讲一垒就是得点圈了，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做什么很积极的战术。但如果今天如果是轮到后段棒次的话，他一整季可能只打个一两支全垒打，你就知道他当下打出全垒打的几率是很低，或是长打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许就可以做一个盗垒，推进到二垒之后呢，即便是一支一垒安打，我们也可以轻松得到一分。然后我就继续追问 TD， 我就问他说，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你会觉得说是一个盗垒很好的时机？他就说，因为通常他在下这个暗号的时候，就是我们捕手在防守的时候嘛，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在投的这个投手是我们自己的投手，他的 CRG 很不好的话，就是他又很不会顾跑者，然后他的 delivery time 又常常超过1秒35，非常的不稳定，有时候忽快忽慢的，那对于对方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盗垒时机，所以呢他就可能会去多下一点这个牵制的暗号这样子。那 TD 呢其实也会根据每个跑者盗垒前的习惯去决定说呢要不要在这个时机点去做一个牵制。那有些人呢他们的习惯可能是在盗垒前会做一些 shuffle， 那有些人呢是会重心压比较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反正呢 TD 的工作就是要去判断他们盗垒的意图，就现在到底有没有想要盗垒的意思，再去决定说呢我现在要不要去做一个牵制的暗号给捕手。那我跟 TD 聊完这个部分之后，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太有趣了，我平常看你在旁边就是跟大家嘻嘻哈哈的，没想到其实你在下面有比那么多暗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问宗哲说，你知道 TD 他平常在那边比那个暗号在比什么吗？然后他就说不是在配球吗？我就说不是呢，他不是在配球，他在下那个牵制的暗号。然后宗哲也很意外，因为他也不晓得说原来我们有在下牵制的暗号。所以棒球的分工真的很细，也有超多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说到捕手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位置。这周我们在 Harford 打客场，才打到第二场我们的先发捕手，也就是我们那个一号捕手啦，因为要抓盗垒然后被球棒打到，然后结果呢第五掌股骨折。 有点像是当初那个 Wilson Contreras 一样，但是那个 Contreras 他当初好像是因为蹲太前面，然后是教练请他蹲前面一点，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在怪那个教练嘛。那我们那天的情况呢，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那天是因为那颗投出来就已经知道是一颗坏球了，然后刚好对面呢又发动了盗垒的战术，所以捕手呢就直接预设打者不会挥棒，他重心就往前去接那颗球，准备传向二垒。结果呢，打者为了要干扰捕手，他就直接故意去挥那颗球，就呈现一个直接用砍击的挥棒轨迹，然后呢就打到我们捕手的手套上面。那我们捕手是有戴那个手套连接手腕的那个绑带，结果那个 strap 还直接就被扯下来哦。然后最后去医院检查，就确定是第五掌骨骨折，那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衰啊。然后就除了球季报销以外呢，休赛季要去哪里复健和治疗也是非常的麻烦，等于完全没办法好好的休息。那当初我在卫权的时候啊，十号也是差不多的状况。那一年是我们上一军的第一年嘛，那十号呢就在挡了一颗慢斗之后起身要捡球时踩到自己的手套，那因为呢他也有戴那个就是手腕的绑带，所以他踩到自己的手套的时候呢，那个拉力啊就直接把他的那个桡骨头扯断，那个桡骨头哦就是手肘外侧的那个骨头。我甚至觉得啊，这一次的受伤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十号的生涯轨迹，因为如果哦他没有受伤，那一届主战捕手应该是要是他才对的，可能就不会变成少红。所以真的是，如果我说哎，我没有如果，就是真的没有如果啦。不过呢，我也是因为这个复健的关系哈，才和十号就有进一步的认识。那这两个捕手巧的呢，都是他们都是采用那个保守治疗，就是让骨头自行复原的部分。那通常呢是只有断面很干净的 case 才可以选择这样子做。如果像是前几天讲到那种，就是有人揍那个厕所的铁门，揍到粉碎性骨折的，或者是说呢他的骨头有严重移位的，那就没办法这样子，可能就需要开刀或者是打骨钉处理。但说实在的，棒球骨折的案例真的是超级多的啦，包含我们上个月呢有一个投手，他也是投球然后投到他胫骨疲劳性骨折。那之前呢我在卫权的时候则是有那个基宏嘛，最知名的就是基宏连续两年被打到手腕，然后休赛季报销，休赛季报销哦，不是就是季赛报销，是休赛季报销，那个真的超可怜，就是他每一年就是在球季最后面的时候才被打到，所以等于他整个休赛季都要留在斗六做复健，不可以回家休息这样。那还有孝成啊，就是小腿疲劳性骨折嘛，永贞荐椎骨折哦，超多超多。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品杰被触身球打到肋骨骨折，因为呢就是那一次他被打到肋骨骨折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其实有一种注射叫做骨稳，然后就如果你今天打这个骨稳的话，连续一个月就可以加速骨质增生跟复原。但是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咨询医师会比较准，只是提供大家一个选项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有需求就是急需复原的话呢，也许可以问一下医师说就是骨稳会不会是一个选项。因为这个部分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禁忌症啊，所以大家不要直接去医院就说我要打骨稳或怎样怎样，不要，你要去问一下医师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选项，然后让医师来为你做决定。那当然每一个人骨头恢复的速度其实也不一样啊，有些人就是比较快，有些人就比较慢，会和你断裂的程度啊，然后还有部位，然后还有你的年纪有关系。所以通常年轻人是有机会可以在差不多六到八周就完全长好，但是如果是下肢的话部位不一样也会有关系。如果今天是下肢，因为下肢要承重嘛，承受你整个身体的重量，所以保险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抓差不多到三个月。那如果是老人家，他们的骨质除了比较疏松一点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恢复也会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可能就会延长到差不多六个月左右。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骨折的经验。其实我不能讲骨折，我应该算是脱臼，这个在英文里面其实也是不一样，骨折叫做 fracture 嘛，然后但是呢脱臼的话其实叫做 subluxation， 就是脱位的意思。所以这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最接近骨折的经验啦，所以我也只能分享这个。当初呢是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应该才国小而已吧，然后我就和家人一起去南投那边骑电动脚踏车。那很明显的嘛，当时我那个年纪我根本是不能骑机车的，我只能骑脚踏车的部分，就是我只能用脚踩，我是不能去动那个手把的。但是呢我就手贱手贱啊，然后就转了一下想说来试验一下这个电动是多电动这样子，结果一个冲力太大直接摔车，我用手一撑啊，然后就脱臼了。当下呢为了要装稳，然后我还跟我爸妈讲说没事没事啦，就撑一下而已。但是为什么要装稳呢？因为隔天还有游乐园的行程要去玩，结果啊，发现我在做那个游乐设施的时候啊，像是那种云霄飞车有没有，都是从上面可以抓那个两个握把下来，结果我连那个握把我都抓不住，我都需要别人帮我把它扶下来之后呢，然后我就只能就是用健康的那只手去抓握把，另外一只手呢就是完全连握都握不起来。后来啊就是过了几天回台北去诊所，他才跟我讲说你这个脱臼了啦，然后他再帮我接回去。那接回去那个 moment 啊真的超大声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 chiropractic， 就是这种就是整脊的部分啊，就他帮我把那个手腕接回去这样所以呢后来没想到啊变成我帮别人做但是当下那个 moment 啊我真的有点吓到，因为他接回去的时候真的爆一声超大一声的。但是接回去之后呢就打了将近一个月的石膏吧，那有打过石膏的人呢就一定会 会知道齁，就是大家都会在上面签名，就是一定要签名啊，怎么可能不签名齁，但签名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石膏就是最后拆开来的时候里面会超级臭的。我之所以会知道齁，不是因为我当初我超级臭，可能我当初也蛮臭的啊，但是齁，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呢，那时候在斗六也有很多人打石膏嘛，那在斗六附近的球员啊每天齁都是晒太阳流汗，因为有点中南部嘛齁，这样大家会不会有人说我在打地图炮说除了台北以外都是中南部，没有没有没有，斗六应该真的已经算是中南部了吧。斗六再下去就是嘉义了呢，对啊，云林再下去就嘉义了，好，算中南部了哈。所以那时候真的超级热，那球员每天晒太阳流汗，你根本没办法限制他们说就是你不要流汗哦，所以这个太困难的啦哦，所以打开来之后呢就会超臭。我也忘记那时候哈是谁打开来就是最臭，但是呢那个打开来的感觉真的是跟博宇的屁有得一拼啊，啊，就是这个应该是相同等级的啦哈。但回想起来呢，这个应该就是在职业球队就是工作的乐趣，就应该很少人就是工作的时候可以像我们一样每天都笑得那么开心吧。我看我很多就是同龄的，不管是同学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朋友哈，他们每天在发那种 Instagram 的就限动，都会讲说哦，上班好辛苦啊，很期待礼拜五什么之类。但其实我前几天就有跟宗哲聊到说，哎，我们好像其实应该要很惜福，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也都很快乐。其实很多实习生哈，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卫权带的实习生离开卫权之后呢，也会跟我们讲说，哇，真的是很少有机会你去其他的医院啊或是其他的诊所可以有这么欢乐的就是工作氛围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职业球团工作的魅力之一吧，我认为。好，假如有一天呢我真的离开棒球圈了，偶尔应该还是会非常想念的。好，我们今天聊这里咯，拜拜。欢迎收听9月1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阿耿。那昨天放假呢，昨天礼拜一嘛，好，严格来讲没有放到假，好，因为上周呢我们收到农场主管的讯息说海盗想要邀请就是所有 Altoona Curve 的球员啊周一一起到 PNC Park 看球，就是我们在匹兹堡的主场看球，然后呢他们会提供包厢的空间和座位给我们，就是真的那种就是二楼的包厢啦。那原本我们都想说周一哦，算了啦，就好好休息准备隔天的比赛这样子。那问了很多队友，他们也都说应该没有要去吧，礼拜一耶，就是放假就好好放假。结果总教练就跟宗哲讲说啊，哦，你们有几位潜力新秀啊是强制参加的，哦，我们球队就被点名了四位这样。然后宗哲就跟我讲说，欸，我好像是一定要去，我就说 OK 好，那你就去啊。然后我原本以为想说就只有他要去而已，结果呢后来我们的 video guy 跟我讲说，欸，当天好像会有媒体会去采访，就代表说呢我的放假也一起泡汤了，必须要和宗哲一起去匹兹堡就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我必须要讲啦，要不是说我们刚从客场回来，就是已经坐了这个客场蛮远的， Hoffer 大概要坐六七个小时，应该差不多7个小时左右了，就是因为已经坐了这么久的车，所以呢我才没有很有意愿去。不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是很想要去参加的。好，反正总之最后我们就是去了嘛。那一到球场之后呢，我们就被带进那个球场内，然后是真的那个大概有那个球场内的部分。那之前我在那个七月多吧，我记得明星赛前的时候，我不是就是一访匹兹堡，那是我第一次的时候，欸，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今年会去这么多次，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好，反正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有从那个外野 Roberto Clemente Bridge 那边走进中外野嘛，因为那边其实是有连在一起。那当时的视野呢，因为我是在中外野的部分，所以呢往内野看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球场啊。啊，他们有讲说就是这个是大联盟就是票选最漂亮的球场，诶，我觉得好像是蛮漂亮的啦，但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漂亮，因为我去过 Oracle Park 嘛，然后我就觉得诶那个好像更漂亮一点点，然后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从就是大告的视角，也就是呢从内野的方向，这样子看出去，哇，那个天际线真的是有够漂亮啊。很多人可能会以为那个黄色的桥齁是我们 PNC Park 的招牌，所以呢往外看出去的时候应该是这座桥最显眼，完全不是。然后这座桥虽然说也蛮显眼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最漂亮的是整个城市的那个天际线那个市景。因为在昨天之前齁，我完全不知道匹兹堡有这么多的大楼，然后那个大楼全部就交叠错综在一起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哦，我很难形容，但是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照片。虽然说那个桥呢也很有特色也很漂亮，但是呢哦那个天际线绝对是大拇指的啦。OK，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因为昨天天气齁也非常好哦，所以呢天空很漂亮。所以经过昨天齁再重新的就欣赏一下这个球场啊，哇，这个球场贵为全大联盟最顶球场，就真的是不为过了。那还有一点呢让我就是印象很深刻，在球场里面是大联盟球场的红土非常的不一样。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踏进大联盟球场嘛，因为之前我和 Adam 一起来美国采访的时候其实就有看过了，但是因为当时呢我还没有进过职棒队工作，不管是台湾的还是美国都一样，我没有看过台湾和小联盟的场地，所以那时候呢无从比较。但是昨天呢我一踩上他们的红土之后呢，我就发现哇 这个红土啊，保湿做得非常好。大家想说是在保养吗？什么叫保湿做得非常好？但其实红土的保湿啊，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在比赛前的时候啊，其实双方不管是主队或是客队，都会使用就是球场的场地来做练习嘛。那像是客队打完 batting practice， 就是他们 batting 谷之后啊，就是本垒板附近一定都会很乱，然后那个红土也都已经就是整个被大家掀起来了。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重新做一次铺土的动作。但是因为呢，就是刚铺上的土都是比较干的，所以他们就会马上再浇水，让这个土湿润一点。当然，这背后可能有一些怎么讲更专业的一些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但是我自己猜测啊，我猜测第一个原因齁，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让那个红土的质地啊更柔软，齁，所以如果今天就是球员在上面滑垒啊或者是扑街或什么的，就比较不容易受伤。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红土啊它其实就是土嘛，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一滑垒啊或者是说就是一扑的时候呢，尘土就会这样子飞扬，有没有？所以如果你今天稍微浇点水在上面的话，这个红土的粘性齁也会变得比较高，齁，就比较不会说一滑垒啊就直接就是飘得像是沙漠一样这样子。齁，所以你看过很多那种就是不管是河滨的球场啊，或是一些品质比较差的球场齁，每次可能只要就是跑者一滑垒啊，那个 PM2.5 就直接超标，有没有？就有在河滨打球的人一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啦。但是呢，大联盟球场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如果呢，你平常有在看大联盟比赛的话，虽然可能是转播比较多，我不晓得转播看不看得清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进到现场看比赛的话，注意一下他们的红土的颜色，齁，真的会比台湾啊还有小联盟深非常多，就有点像是那种我们衣服有没有刚洗完衣服的时候，衣服颜色会变比较深一样。我相信齁，其实他们用的土差异不会太大。齁，当然说就是有些球场的土可能会是黑土，齁，像是我们那个 Low A 的球场 Morales 球场齁，他们就是使用黑土。但是如果一般使用红土的球场啊，那个红土的颜色如果有差异的话，你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就大联盟的球场啊，他们的红土齁一定是浇了很多水，而且踩起来真的也非常柔软。那参观完球场里面之后，后来我们就一路走到就是三垒侧接近那个左外野二楼的包厢齁。啊，他们包厢形式是这样子啊，就里面有一个室内空间，然后旁边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个落地窗呢是可开关式的，所以呢可以整面拉开，就有点像是日式拉门那样子啦。好，然后外面好，就是在落地窗的外面好，就是一般的座椅跟长桌，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视角的话，你就可以坐出去看比赛。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就是吃东西然后休息，那你当然也可以到里面的座位。那说到吃东西齁，里面也有提供各种不同的食物啊，像是昨天有提供热狗堡好，薯片沙拉软饼干鸡柳条，然后和各种汽水，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怕肚子饿。好，重点是呢，这些食物都比外面卖的好吃很多，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因为其实他们都一直有厨师啊，然后会走进来跟我们讲说，诶，你们还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啊，就是你们就尽量吃，然后吃不够的话再跟我们讲，我们再送过来就好。哦，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服务。那像是中泽的未婚妻呢，就有跟我讲说啊，因为他上一周啊在那个 Dunkin Park， 也就是 Harford 他们的主场齁，他买了一个热狗堡，可能是因为肚子太饿了吧，就去买一个吃的。结果一看呢，就知道那个是加热之后再拿出来卖的东西，而且一定已经放很久很久了。因为他一打开就是那个锡箔纸，有没有，里面都是水汽，然后面包整个都烂掉了，甚至是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一拿起来那个面包就直接散掉。所以呢真的是很夸张。但是呢齁，我们昨天在包厢里面的食物啊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品质真的很不错。他们的热狗呢甚至我觉得不会输 Costco 太多，齁，真的齁，我愿意给那么高的评价，齁，当然还是略逊一筹，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有87分项了，这是我能给的最高评价了。OK， 好，那昨天的那场比赛呢就是刚好是 Postgame 先发嘛，齁，所以是一个我认为应该要满座的场次，齁，但可能是礼拜一啦，好，那再加上就是我们的战绩实在是没有很有起色，所以呢我们昨天从二楼看啊，尤其从二楼看超级明显的就是整个球场算是稍微空旷啦，稍微有点空旷。但是呢虽然说昨天 postgame 是对上就是战绩稍差的马林鱼齁，但是他投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也有看到计分板上面呢有写到说他已经是海盗历史上新人年最多三振的新人。齁，这个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数据。齁，那因为呢我们昨天是在二楼的关系嘛，所以中泽也一直在观察就是所有内野手的站位。齁，就内野手都站在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上个礼拜齁才刚聊过守备的这个话题嘛。那之前 Greeny 呢其实就有跟中泽讲过齁，上大联盟之后啊，所有的内野手站位其实都会比他们现在的站位还要退个一到两步左右。但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大联盟的球更快，并不是说更弹，当然也有可能更弹，但是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 exit velo 更快，就是说打出来的球更快了。所以呢你要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反应时间，如果你站太近的话，很有可能那个球你就会不好接。好，所以中泽就发现啊 Alika Williams 跟 Nick Gonzalez 昨天在守备的时候真的都手比较深，而且是深到齁让中泽会觉得说，哇，这个接到球之后传一垒来得及的程度，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担心齁完全就是多余的，因为当那个球一打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球真的超级快，大联盟的球真的跟小联盟的球完全没有办法相比，你知道吗？他们的打者打出来的球即便是没打好也超级快，就是滚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一个弹跳两个弹跳就会进到你的手套，所以代表说呢就是他们打出来的球跟小联盟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但是我觉得齁来看大联盟比赛啊，能观察到这些细节其实也是 算是蛮有收获的。那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fun fact， 就是这场比赛马林鱼的先发投手是一个墨西哥裔的投手，叫做，我不太确定我念的对不对，应该是 Valente Belazo。 这个投手呢，去年还在太空人，而且是在太空人的 High A， 所以其实我们有对过他。所以去年我们在做客 Asheville 的时候，就是太空人 High A 的 affiliate 的时候啊，他还被中泽打过一支全垒打。重点是我们的那个打击教练跟我们讲，因为他昨天也有去，他就说你记得这个投手吗？然后我们就说谁啊，不记得这样子。他就说你去年在 Asheville 打过他全垒打。他一讲哦，我跟中泽马上就想起来，因为那支全垒打印象很深刻。中泽有跟我讲说，那是他觉得他去年他在 High A 打了最好的一支全垒打。我记得击球出速好像106迈还是怎么样，就是接近他生涯最快。然后呢，打出去的时候那个感觉啊，延伸什么也都很漂亮。他甚至把那个全垒打的片段就是直接截图，就是也不算是截图，就是一幕录影下来，然后存在手机里面。所以昨天呢，我们一讲完之后呢，他就直接去相簿里面找，然后跟大家讲说，是不是这个投手？因为他真的把它存在他手机里面，他觉得他那个全垒打打得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当就是昨天呢、就是 O'Neill Cruz 在第一局打出全垒打的时候，我们就在开玩笑说，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中泽也打过啊，这样就是开玩笑啦，开玩笑。但是你要想哦，去年还在就太空人 High A 的一个投手，今年就已经到大联盟，而且是先发投手哦。通常我们会说后援投手升得比较快嘛，但他是先发投手，然后还升得这么快，这个啊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那我前两个礼拜的时候，不是有讲过那个佩莱达的故事吗？也是有讲到说哈，他被交易出去啊，就一路飞黄腾达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呢，就是 Adam 有传给我，就在 PTT 上面有一则讨论，好像内容是在讲就台湾中线野手吧，可能上大联盟的年纪等等的。然后下面就有一位网友呢，有 quote 说，就是 Hito 大联盟的航海日志系列有提到，中泽自己也在抱怨海盗系统的升迁速度有点慢。如果中泽被交易到其他缺中线内野的球队，搞不好很快就可以上大联盟了。我哪有说过这种话？就是我哪有说过这种话？对于海盗升迁速度有点慢这件事情哦，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中泽从来没有就是在节目里面，或者是请我在节目里面抱怨，或者是我也没有提到说中泽有讲过这样子的话。所以大家呢，请不要超意哦。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重新回去听一下那一集，你就会知道我的原文到底是怎么样讲的。好了，那我们回来正题。总之呢，这个 PNC 包厢之旅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虽然说呢，最后中泽其实没有被访问到我等于是白跑一趟，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这可能就是一辈子仅此一次的经验。即便未来我有机会再回到 PNC Park， 但是呢，我可能也没有机会来做这个包厢了。我甚至连台湾球场的包厢都没有去过就是不管是洲际的啊、天母的啊，我都没有去过。人生的第一次真的就是献给了 PNC 了。那也非常感谢海盗给我们这个机会，也希望明年有机会啊，可以坐在下面，就是那个板凳区的地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那个板凳区的地方，而不是呢再继续坐在这么高的包厢里了。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9月1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肯。那博昱呢，在昨天完成了他球季最后一场先发了。那原本呢，应该是可以补满135局的啦，但是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教练说他有收到就是上面的就是 pitching coordinator 的通知说他今天最多就是三局应该讲昨天啦，昨天最多就是三局，所以呢，就算他投满也是134局而已。不过呢，很高兴啦，他最后是有投满三局的，所以最后我们就是收官在134局，然后结束今年的球季。那完成最后一场先发呢，也代表我可以先放一半的心，因为中泽还在比赛嘛，所以只能先放一半的心。但也代表就接下来我可以比较认真的去看中泽的比赛。那博昱的话就是放生他，就是完全的放生他，因为他就是不用管他了，他就剩下几天而已。所以呢，我就帮他安排好了接下来几天要丢球的量，然后跟传接球的距离，然后接下来就让他自己去处理啦。因为其实最后一周的体能就是说精力体能那边也是 optional 的，就是你要做不做都 OK。然后再加上他其实现在已经丢完了，所以他不太需要再做什么很多的治疗啊，或者是 arm care 等等。然后因为这些东西你做了之后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就是你已经不用再比赛了嘛，所以基本上他现在就是已经处在一个半关机的状态了。但为什么我会说半关机呢？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通常不会希望投手就丢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就马上停止下来，就是不丢球啊，或者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呢，会有一个比较像是 cool down 的流程，就是说，我有点不太确定这个中文要怎么翻，讲冷却好像也不太对，因为你在做任何运动之前，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 warm up 嘛，那运动完之后呢就需要 cool down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翻反正呢，我们就是让他就是丢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呢，不要马上停机下来，就是有点慢慢的把强度降下来，慢慢的让他把这个球季收掉的感觉。那讲到就是博昱每一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去年球季末其实是只剩下我跟博昱两个人在 Bowling Green 那边而已，但是今年就是中泽也在，所以呢，去年他丢完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真的是超级轻松的。他丢完之后，我感觉我就已经下班了，就是已经做好准备回家的心情了，你知道吗？那每天到球场其实我就是 是进防护室帮忙，然后也完全没有在管比赛结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被淘汰了嘛，就是不可能进季后赛，然后机票也都订好了，所以我每天去球场啊，就是马上进防护室。然后博玉如果来找我问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说哦，你不要烦啊，就是你随便啊，你都可以哈、哦，都可以，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平常我管他管得很严格，但是最后一个礼拜我就是随便他，好、哦，他想干嘛就干嘛，你想喝蛋白你就喝啊，不喝就不要喝嘛，对不对 ？OK， 反正就那时候就很随便了、啊。但大家也不要误会哈、哦，说就是我是不是都对博玉这样子？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就是真的只有是最后那几天，他去年最后一周哦，好像也是丢礼拜三吧，我记得哦，所以呢就只有四五六日这四天，我就完全不管他。但在前面的那个整个球季啊，这个可能一两百天哦，我真的是对他超级严格的。说要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昨天比赛当中哦，丢完第二局下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的那个滑球就是没有什么跑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很累啊，就是身体已经有点累了，疲劳这样。然后我就有点火气，我就说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喊累，你不要在比赛中跟我喊累，等你丢完最后一局了，因为那时候第二局中间嘛，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丢完最后一局你下来你要怎么喊都无所谓，但你不要在场上给我喊累，在场上就给我盯着像个男人一样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平常就是对他比较严格啊，会这样子念他。然后他昨天比完赛之后还在那边讲说，哦，我就只是喊累一下还被你念这样。好，所以我们平常的互动其实蛮有趣的啦，我不会带什么私人情绪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不是真的不爽他这个人，我就当下觉得他讲那样话不对，因为你正在比赛中，你怎么可以展现出你软弱的一面给别人看。所以他第三局丢完下来之后，我们就通常马上就会和好了、啊、然后就可以开始在那边互相开玩笑啊，然后讲干话什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说到每一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哦、就一定要提到就是去年最后一场先发，我跟博玉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赌注。其实这个这故事的源头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啊，博玉的第一局控球都会很走中，就他每一次第一局都会丢不进去，就他已经连续好几场比赛第一个打者全部都是保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纳闷。然后我那时候的猜测、哦、是因为博玉在局间练投的时候，因为投手在局间都会练投嘛，他都是很轻松丢的，他大约都丢个什么8586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你应该至少最后一两颗要用比较像比赛的感觉去丢吧，不然你每一次全场第一球突然出一之后呢，那个身体的那个联动跟练习的时候根本不一样，这样子你根本丢不进去啊。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齁，就是在局间轻松丢这个好像又是他的习惯，所以如果强制去修改的话，感觉可能又有点打乱他的节奏，所以呢当时我就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哦、可以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哦、当时第二个问题是，虽然球季尾声我知道大家身体都很累了，他的身体一定也很累的，但是呢他所有的肩膀数据啊显示都很好，然后我每次问他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哦，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啊，然后也没有感觉到很疲劳。但是呢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嘛，他去年球季尾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哦、都只丢8889而已，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心态疲劳嘛，或是身体疲劳，但他没有感觉到。所以那时候去年啊最后一场比赛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欸，我希望你齁最后一场比赛了不要保留齁，把所有油箱里面剩的东西全部发挥出来。我就跟他打了两个赌齁，就是刚刚讲的那两项，我打了两个赌。我说如果你明天全场的第一球是好球，然后第一个打者你没有保送他齁，我先请你一杯星巴克。然后如果明天你至少丢一颗95码以上的，我再请你一杯。然后他就在那边，怎么可能，他在那边装哦，怎么可能啦、啊、就球季尾声了怎么可能，然后我才不要跟你赌这样。就隔天第一球好球，然后他也顺利解决那个打席。然后接下来的比赛呢，他就一路9495连发，9495连发这样。然后投手教练就很惊讶，投手教练还看我、哦、就说，诶，他今天怎么丢这么快这样子。然后我都很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因为我们今天有打赌。然后下来之后啊，就播下来之后就被我亏说，干，不可能你整个球季都在给我保留体力吧，就整个球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你还可以丢 9495, 就上礼拜你还在给我丢8889这样。哦，就是有点就是考碎他了。但他就跟我讲说，齁、哦、没有啊，我就只是想说就最后一场比赛了、哦、想着最后一场，然后就全力给他吹下去。那甚至是呢后来他到亚运的时候还有丢到就是96，虽然说那个比赛齁，就是那个赛事我知道他是快乐枪啦，然后有测到157，但是呢我听球探讲他们拿测速枪测大概是就是96没错、啊、所以呢其实代表说他还是有在亚运的时候创出他自己生涯最速。我自己个人认为齁，在10月份就是球季尾声这个时候已经很后面了，还可以丢出这种球速是非常 impressive 的。那隔天呢齁、啊、我就履行承诺嘛，但是博玉自己一个人也没办法喝两杯、啊、所以呢我就把一杯给了我们的投手教练，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敢跟他讲说，哦，他昨天丢那么快是因为就是我们有打一个小赌啦这样子。然后投手教练也觉得，哦，不错啊，没关系，因为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嘛，在棒球队里面齁，大家就是很常会打这种小赌，然后呢投手教练也会跟你赌说，哦，你今天如果丢几颗好球的话我就请你吃午餐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习以为常啦。然后他们也才发现说，哦，原来博玉昨天丢那么快是因为我们有打这个赌这样子。那这杯咖啡呢之所以给我们的投手教练齁，也是就是为了感谢他这一整季对博玉的照顾。那虽然呢只是小赌怡情，但是呢赌棒球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哦、所以呢之后我们就很少玩这个啦，因为就是怕避免一些争议，即便你是赌你自己的表现 现，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东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敏感，就是如果有人有心人士去戴着那个有色眼镜看这件事情，那你还是有可能会被举发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比较少玩这种赌注啊。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很多时候啊，这些球员只是想不想做到而已，而不是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脑袋怎么想会影响到你的行为。那说到打赌这件事情，其实是复健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法，也不要说打赌啦，我觉得现在讲这个真的有点太敏感了，应该讲说是游戏，应该是游戏。像之前啊，我们在卫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同时很多人腰受伤，然后或者是像品杰嘛，在我前几集讲的，他那个时候肋骨骨折被触身球打到，所以呢我们就排了很多核心的课表给他们做。但是呢如果你有做过核心的运动的话，你就知道就是那种东西没有什么成就感，你很多课表你可能就是维持一个动作或者是重复一个动作很多次，所以呢就很无聊，真的做核心很无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利用了一个器材，蛮有趣的器材，叫做 Blaze Pod。 那这个 Blaze Pod 呢，它是一种会发亮的装置，其实它的本意是用来练反应的，就是它是反应灯啊，就是说呢它会有很多个灯座，然后哪一个亮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按那一个，又或者是说呢就是全部的灯座都是亮蓝色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按唯一亮红色的那一个，它是练那个反应的东西。总之呢它有很多种玩法。那个时候呢我就把核心的运动啊结合这个 Blaze Pod， 然后在做那个俄罗斯转体，就是 Russian Twist 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按对正确的灯号，然后才可以算是计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比赛谁在30秒内就是用这个俄罗斯转体的姿势按到最多的灯你就赢了，但是呢如果按错的话也要扣分，就是避免说如果你速度很快但是根本就乱按一通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在防护室的玻璃上面呢，用马克笔做了一个排行榜，然后就可以及时更新说现在谁是卫权的核心最速男。那有时候呢是一天结算一次，那有时候呢是一周结算一次，那最后一名的呢就要请大家喝饮料。那自从开始这个游戏之后啊，有些人根本就不在复健组的，他们也会跑过来玩，就会说诶，我也要加入这个游戏这样子，我也要赌。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有参加的话呢，你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喝饮料嘛。但是呢也代表说如果你参加就有可能会是最后一名，那就要承担请所有人喝饮料的这个风险。但当然说如果你很有自信的话，那就是免费拿一杯饮料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一个游戏。那这个呢真的让复健变得非常有趣啊。那个时候呢几乎是二军的每一个球员啊经过防护室的时候就是要来玩一下这个 Blaze Pod， 就是说诶，我今天也来参加一下，我今天还没有玩过这样子。好，那我发现啊其实在美国也有蛮类似的做法，就是我们现在重量室的白板上面也会有这个跳高排行榜。然后因为投手一周大概都会做2到4次的那个力板检测，所以呢只要有人破了之前就是我们有聊过那个 RSI 啊或者是 Vertical Velocity 的记录的话呢，就可以进到这个白板的排行榜里面。那现在这个排行榜前三名里面就有两个台湾人，然后也就是博弈跟中哲啦。我觉得除了一方面是因为亚洲人好像真的比美国人会跳一点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代表他们这几年在美国训练端啊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总之呢竞技确实让很多事情变得更有趣啦。那他们之所以就是成为就是很顶尖的竞技选手，就是因为他们骨子里面啊从小就是留着这种就是输赢的血液，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就要跟你输赢啊啦这样子。好，那我们只是用最适合的方式去激发出他们所有的潜力而已。所以每一次呢讲到球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我都会想到去年的那个小赌注，就会觉得哇，两杯星巴克也算是输的值得啦，好值得。好，那博昱呢也在昨天呢正式从2024的球季下课了。那至于今年还有没有机会看到他呢？也许12强有机会，也许没有，谁知道呢 ?Who knows? 好，但是呢还是要非常感谢就是博昱今年提供这么多的题材和趣事给航海日志。我在这边呢仅代表 Hito 大联盟以及航海日志真诚的感谢博昱。OK, 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9月12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前几天呢我们在9月7号那一集的时候吧，我记得我们最后有跟大家讲说我要来跟各位聊一个非常有用的心理技巧。那其实说是心理技巧呢也不尽然，它其实是培养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是什么呢？也就是写日记。那其实呢我们的心理部门啊非常非常推荐球员每天都可以做写日记这个动作。而且呢其实每一年他们回来球队之后呢都会提醒一下说诶，你们有没有需要新的笔记本，我们今年又有发新的笔记本，然后每一年的格式啊应该说那个笔记本的设计啦，每一年的设计都不一样，然后就吸引大家说哦，你可以来拿一下新的笔记本，然后今年继续来写日记。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写日记不就是那种女生才会做的事情吗？很娘诶，像是王阳明不想要比爱心一样。但是呢我今天呢就来跟你们聊聊说写日记到底有哪一些好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做，而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执行的。但其实我们在球队里面的日记不是单纯像是一般人写日记一样就记录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而已，而是有一个 protocol 啊。那这个 protocol 呢叫做321。那这个321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三件你今天觉得你自己做的好的事情，以及两件你觉得你可以做的更好的事情，以及一件你今天学到的东西。那之所以要用这样子的格式去写日记呢，是因为人的惯性 就是只会记得那些不好的事。就像是你可能会记得你哪一天发生一个超级离谱的失误，然后导致球队输球，但是你会忘记其实那一天呢你也打了一支全垒打，或者是你那天也打了两支安打，你就会完全忘记这件事情。那对于投手来讲呢更是一样，完全就是这样子。那像是每一次呢我们在开 game review， 开了一整年的 game review， 你每天丢完之后呢隔天就会开这个会议嘛，大家永远都是在讲自己那一局爆掉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应该要投得更里面，或者我那个应该要更攻击好球带等等叭叭叭叭讲一大堆，但是从来不会有人说自己昨天第一颗球的好球率其实还不错，就是我的 first pitch strike percent 还不错，或者是说呢不会有人记得自己昨天有多少个三振，然后呢其实那几个三振都还投得蛮漂亮，或者是说昨天有一个补位我觉得我自己补的还蛮好的。因为这就是人的本性，你永远都只会记得自己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讲说啊，你们就是在开 game review 就是要检讨啊，所以就是要检讨错的东西。谁说 game review 就一定要检讨错的东西？ game review 不能讲一下说我觉得我昨天做的好的事情，然后我之后想要继续复制吗？当然可以啊，但是我们这样观察下来，永远不会有人讲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大家都只会讲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因为这就是人天生下来的一种习性，也是我们最常犯的一个失误。所以每天写三件优点的目的呢，我们就举 AA 这个层级为例子好了，就是 2A 这个层级啦。那我们一年要打23个系列战，总共就是138场比赛，所以你做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球季结束的时候你就已经累积了414件你做的好的事情。你能想象你一年其实有414个优点吗？这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但也不是说写下来就是说让你膨胀，就是我一年优点也太多了吧这样子所以呢同时呢在这138场比赛你也记录了276个缺点，让你知道其实你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更可怕的是啊，你还在一整年里面学到了138件事情。请问这样你要怎么不进步？一定得进步的吧，就是你一年至少就学到了138件事情。你看有多少的上班族每天就是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真的有学到什么东西吗？可能很难说。所以在这个写日记的过程啊，其实也在同时建立信心。因为呢你自己知道你这一年下来做了414件好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自己其实很棒，不像你平常想的那么差。并且呢同时你也记录到了276个缺点，所以呢去认知自己的错误。最后呢是你持续学习了138件事情，所以写日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自我省思的方式。但其实写久了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很容易会一直在写重复的东西。例如说呢我今天有一个 double play feed， 就是我转传做得很好，就是双杀的转传做得很好。隔天呢可能又有一个 double play feed 做得很好。好，那我今天可能有两个 quality at bat， 那你明天可能又会写一模一样，就会说我今天又有两个 quality at bat， 或者说我今天有三个 quality at bat。 所以时间一拉长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每天写的东西好像都很类似。尤其是当你在球场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事情可以讲，有这么多内容可以写？我可以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你，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否则我无法从2月19号的第一集一路做到今天已经9月12了，219到912，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巧合吗？那我相信我在这个差不多我猜应该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面吧，应该也很少讲到重复的内容，就算有应该也是快速带过。因为你会强迫自己啊，就是每天去体会生活，了解棒球。如果啊没有做这个节目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去问 TD， 就是问 Taylor Davis 他比赛中到底在比什么暗号。那如果没有这个节目，我也不会放假的时候啊就强迫自己说一定要出去走走出去晃晃，不然隔天会没有题材跟灵感可以讲。所以我每天呢都在挖掘小联盟生活的各种苦闷乐趣无奈然后跟成就。当然这里面就是会有好的有坏的，就像你写日记一样，有好的有坏的，但回想起来的时候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去年不会写日记写到实在不知道要写什么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骗我，因为我每天也写日记，你如果够用心你就不怕没有东西写。如果你知道你今天一定要做好三件好的事情，那你是不是会想办法说我今天一定要去把某些事情做好，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件事。那即便是你去捡什么大概的垃圾，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啊，因为代表说呢你在意这个球场，你在意就是你今天比赛的场地。那如果你前一天有讲了两个做的不好的事情，好，你前一天讲了这两个不好的事情，只要你隔天有去积极修正，那它是不是就变成你隔天有做好的事情了？好，这很简单嘛。所以你只要修正好昨天的两个缺点，其实你今天就只要再做一件好的事情就 OK 了。然后他会跟我反映说我们都已经打球打那么多年了，怎么可能每天来球场都会学到东西这样子。我说你如果每天来球场连一件事情都没有学到，你是已经觉得自己强到可以上大联盟了吗？那你浑浑噩噩跑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打球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只是日复一日虚度光阴数馒头过日子而已嘛？当然不是嘛。所以呢我为了强迫他不能重复自己每天写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从写日记的方式改成用面谈的方式。他每天呢都要来找我讲他的321，然后我来帮他确定说他讲的东西和昨天或者和过往有没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他刚好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聊天的方式有来有回的讨论，顺便就是杀一点看比赛的时间啦。我知道那阵子他每天都被我逼得很痛苦，因为他每天都要想办法想三个做得很好的事情，两件做得不好的事，然后跟一个学到的重点。但 但是呢，我们也借由那阵子每天的面谈讨论啊，我认为我们用那段时间建立了很多未来良好的习惯。例如说去年有一阵子，我就发现他每天传接球的距离都差不多远，然后丢的量也都差不多多。我就说奇怪啊，为什么你每天传接球的那个量是不会有变化的？你每天都丢90尺，每天都丢一个垒包。我们先不讲这背后运作的逻辑是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就已经聊过了嘛。但是你光看 Kershaw， 他就不是这样做的。他比赛前那一天，他可能就比较不会丢那么长，他就会比较以就短距离，然后吹球速为主。但是呢，他如果可能在牛棚那一天啊，或是牛棚前一天，他就会做远投。所以每一天其实都是有强度的变化。那我看他每天要丢一样的，我就跟他讲说，这就是你做的不好的地方啊。OK， 那你要怎么改善？后来呢，我们才讨论出来了，他每天的 throwing program 其实要因应他牛棚跟比赛日去安排不同的量。例如呢，后来我们就在他牛棚日的那一天哈、哦，安排一周一次的远投。那比赛完跟牛棚完的隔天呢，就是可以拉到他平常那种一个垒包的距离就好，轻松丢就 OK。但是前面讲到的这些哈、哦，都只是就是距离而已嘛。但是投球量要怎么估嘞？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好、哦，我们就是说哦，我们看手表，因为我们每天投球的那个 pace 哈、哦，那个节奏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如果今天我预定一个时间，假如说我今天就是要丢六分钟，其实那个量呢就会是固定的，每天丢六分钟的量都会是固定的。但今天丢六分钟，明天丢七分钟的话，那七分钟丢的球一定会比六分钟的多，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出估每天的投球量。这些东西齁都是当时我们每天聊天讨论出来的方法，那也变成了他往后每周的 routine。 我认为呢，这个就是写日记的威力，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习惯，然后在写的过程呢，因为你的反思，它又会继续帮你建立更多良好的习惯。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写日记齁，其实是因为去年其实我就是每天写日记，这我有讲过嘛，因为当时就是我才刚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差不多半年左右就出国了，但是呢，我想要让她知道，虽然说我不在她身边，不过我会分享所有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让你知道。那今年呢，我就只是改成用一个声音的形式而已，去年是直接用写下来的嘛，那今年呢就是用声音的方式来做呈现。那回到第一集的标题，原本是要讲给女朋友听的，这真的就是我每天写给女友的情书。虽然有时候内容会很直男，会讲一些她完全听不懂的棒球内容，就像是每次讲战术的时候，她就会说就是这到底在讲什么，我都快睡着了。但是呢，他还是会跟我讲，就是你在解释棒球，解释你工作的样子，很专业很帅。那我也有幸呢，借由 Hito 大联盟这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参与到我这一整年的生活。我可以很骄傲的讲，就这一整年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就是节目数据是怎么样，其实我也看不到啦，所以我根本就不晓得这个表现怎么样，或者是说就是有没有很多人在收听。我就只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内容，说我想要说的话。其实呢，老实讲，我根本不需要大家的赞美或是肯定，因为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整年记录下来的东西绝对是非常精彩的。那在这边呢，也谢谢大家。好，今天就会是航海日志单集内容的最后一天了。好，最后一天，下周刚好就是第30集嘛。我知道这一整年聊的话题很多很杂，好，超级杂的。那往后如果各位想要特别找某集我曾经聊过的话题，就请你一定要锁定下周的航海日志最终回，我会用逐月回顾的方式，一天一天带大家重温今年所讲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